来看启示录的这个第一章九节哈，那我们今天除了第一章完成之外，还会略讲一下二到三章的一个共同之处哈。今天晚上把这个题目定为信达七会永活主哈，因为这个是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哈，应该是一开始他的起点是这样子写的哈，是从一章九节开始。上一次我们有讲到哈，一章的一节到八节跟这个第二十二章的第六节之后哈，这个算是信头信尾哈，这个序跟拔哈，它大概比较有那个总和的概念在。好，这个跟我们一般在写作的习惯也都是类同哈，特别我们现在有了电脑之后哈，很少人能够那个提起笔来哈，一气呵成从头到尾都不间断，对不对？我们大概都是会先把中间我们要的东西先大致的写一写，然后这个头尾再把它做一下这个修饰，或者说做一下总览哈，这样子的概念。其实约翰这个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似乎也是这样的概念哈，因为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这个上次我们所讲的，它在总览整个启示录它的一个重点。那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一章的第四节的时候哈，我们就知道这个他要写信给七间教会啊，他要写信给七间教会。因为这七间教会是这个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哈所买回来的哈，这个脱离了罪恶，然后成为了神的国度，那神的祭司哈，大概这个是当时他这个被命令要写信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哈会看到的就是这个他确实就写了七封信给这教会，好，给当时的七间亚细亚的教会。那在这个写信的过程中哈，也许我们在读这一些信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跟我们有关系吗？因为毕竟那是写给以前的教会，这有点类似哈。当我们在看保罗写书信给罗马教会、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关系吗？其实我们知道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一时之间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因为哈，我们要理解这个我们所懂的道理啊，它是有层次性的。在我们一开始的理解一定是最这个片面，或者说最这个及时的了解，就是这封信当时写给当地的那些人，所以这是过去的事，这是别人的事。在一开始你要先对别人的事有理解，理解了之后你再来想一想，那套到我们今天的教会该怎么样去运用它，这个是层次性的问题。所以例如说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当他提到蒙头的时候，今天我们的教会需不需要蒙头？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你看书信里面内容就知道了，那个是他们那里的特殊文化习惯，这样理解吗？但是蒙头的事情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啊。当我们读到了蒙头的事的时候，我们大概就知道以后我们面对所谓的各地文化惯习，我们应当要用什么样的真理态度去面对。这个层次就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不用蒙头，但是我们却能够从蒙头里面明白到原来有一些规矩，就是看当地啦，当地大家协商如何是好，就这样子没有关系的。只要大家能够不受亏损的情况之下，其实都是可以变通的。所以保罗很不客气跟他们讲，那是你们那里才有的规矩，神的众教会没有这件事情，那是你们哥林多人才对这个事情有争议，别的地方就没有这个争议。哦，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在看七教会，我们下一次就会谈到七教会的书信的细节。七教会的书信我们还是必须要从最它的表面、即时、当代、过去的事情的这个层次先了解起，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对我们今天而言有什么意义，这个是我们在今天要先去把它抓出来的一个脉络，一个梗概。当我们了解了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很容易就这个掉进了跟我们今天无关的当代文化里面在那边转。 当代的文化对我们的解经是有意义的，但是解经完了之后的实践运用必须要怎么样，回到圣经它原来要讲的真理，然后才能应用到我们今天，而不是把过去的文化惯习套到我们今天来。所以保罗为什么那么生气，跟加拉太人讲说，你们那么爱割是不是都割光光好了啦，他为什么那么生气？因为搞不清楚层次，那个犹太人的律法、摩西的律法，那个是跟肉体的犹太人的关系，我们今天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那个律法已经跟我们今天的信仰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相关绝对绑定的事情了，它必须要跳脱那个表面 的动作了、结果我们如果、死抓住那个表象，那个过去的文化把它当作真理的话，那这样就大错特错了，它就会怎么样，遮盖掉这个因信得生因信称义这样子的道理了。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来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他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七教会的书信是与今天的我们有关系的、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脉络。我们今天从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一个段落里面、约翰在讲，当初我看到了听到了那个异象那个声音、是大概是什么状况。在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其实第九节第十节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第九节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是它的前半段写得很长，这个前半段、都在描述约翰自己的身份。在前面一节到八节他对于自己的描写是很有限的，他只有讲到那个第一节的、第一节的下半句说他是神的仆人约翰这样子而已，其他的他没有描写自己。但是在他的这个第一章第九节这个地方、他写到我约翰，然后呢就是你们的兄弟，这是他第一重身份，我是谁，前面有讲我是神的仆人没有错，但是我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是用兄弟的角度写的、我是你们的兄弟。再来呢是同这个、就是一同有份的，这个我们在中文上、的描述顺序啊是、比较、这个、中文化的一个方式、其实在这里啊它的原文上是先写到我们是一个一同有份的状态，这个一同有份、听起来有点比较、灵活了一点、那但是如果翻成我们今天的用词应该说、成为共同体啦。其实这个字、它是一个复合字，它是一起做团契，一起成为、团契这样的概念、以前我们在讲到的时候也有讲过、在新约圣经里面大概有三四十个地方、都用到团契这个相关字。其实团契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和合本是没有的，但是在现代中文译本或者是吕正中译本里面它就会用这个用词，因为这是比较后面的翻译。因为这个团契这个字它其实表达的意涵、很完整的表达这个字它在圣经的意义。这个字如果在古希腊的这个商业上它应该被翻译做股东会，团契这个字它是股东会哦。什么叫股东会，就是一群人拿了一笔钱出来，然后呢一起去工作去投资赚钱，然后呢赔了就通通没了，然后如果赚了就是大家分，我们是绑定在一起的一群人。如果你用股东会的角度去了解教会、其实蛮有道理的。在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用到团契这个字、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个四十节，就是彼此交接这个字。彼此交接这个字就是当时本来是一个一个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圣灵降临他们怎么样就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恒心遵守使徒教训然后呢拨饼祈祷的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节的一个写法。我们今天教会就应该往这个方向来前进，对不对？我们的共同标准价值就是使徒的教训，那我们展现在哪里，共同体的精神展现在哪里，展现在拨饼跟祈祷，就是生活上跟信仰上都需要展现我们是 共同体的态度。所以在这里，他一样用这个共同体这个字在描写我约翰跟你们，我们大家是什么？是共同体。什么共同体？在这里他用了两个框架这个共同体的方式。在这里啊，他告诉我们这个共同体是在患难国度忍耐当中，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里面的。这个话的意思都是说我们成为兄弟，这个不是血缘上的问题。约翰他跟亚西亚七教会的人绝对不会是肉体上的兄弟，他是一个道地的加利利人，这些人是外邦人，他们怎么会是血缘上的兄弟？今天我是花莲人，各位是宜兰人、罗东人，我们怎么会是兄弟？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是说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是同龄？这个是因为我们在耶稣里面，是因为我们都进到了耶稣里面，对不对？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在罗马书第六章，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对不对？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活起来了。然后呢，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女，然后怎么样？不管我们是什么来源的人，我们就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一同承受应许的产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共同体，我们是兄弟，这个的形成的那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耶稣里面。好，在耶稣里面呢，看起来那没问题啊，对不对？可是他却加了三个东西来形容什么叫在耶稣里，就是在患难国度跟忍耐当中。所以你以为在耶稣里很容易吗？在耶稣里不容易啊，在耶稣里面就是在患难国度忍耐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在患难国度忍耐当中的。其实这个患难这个字在不管是耶稣的讲论或者使徒的讲论当中本来就常常出现了。在这个保罗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屡次告诉门徒说我们这个遭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对不对？这个是必然的事情，你知道吗？那个命定比较像什么？那个命定就是为你摆设上去的。你既然要信神，要进神的国，你就要遇到艰难。那个艰难跟着患难是同一个字，就是你想要成为基督徒，是不是？你想要进天国，想要得到神的永生，对不对？很棒，你就必须要经过患难，患难是必经之路。所以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羡慕那个在这个快要离开世界之前才受洗的人，对不对？我们常常都会羡慕他们说他们真好，对不对？那个信了耶稣之后很快就回去见耶稣了，都不用受什么患难。你确定吗？他的患难只是在前面，好不好？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葡萄园故宫的比喻，对不对？他里面请了五波的人，第一波的人是大清早，再来呢早上九点，再来中午十二点，再来下午三点，第五波什么时候？下午五点啊，六点就收工了。那个主人五点还没事出去逛街，看到还有人站在那里，问他们说你们怎么还站在这里你们整天站在这里干什么？他们也很委屈啊，他们说我哪有办法又没有人请我们。你以为他们站在外面很轻松是不是？那个里面最早在做的人后面这边抱怨说我们整天很辛苦，那个太阳晒我们，我们很累啊。那个劳苦就是这个地方的苦难啊。你以为你很苦是不是？你知道吗？你从一大早就进来葡萄园的树荫下做了一天，但是你可以领到一钱的工资，这个是你满心欢乐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你在挨什么呢？可是那一些最后一个小时才进来的人，他们可是忐忑不安了一整天呢，你知道吗？因为他从早上就一直在那边等待等待等待，没机会。他们今天一家人已经就是没饭吃了，你知道吗？如果到太阳下山没人请他们，他们就是没工作。可不可怜？谁比较可怜？外面的比较可怜还是里面的比较可怜？所以不要觉得我们在里面很衰，早知道就不要那么早进来。这是什么心态？早进来是恩典， 对不对？所以在这地方我们要从这个患难当中去思想，他所讲的患难是什么？当然是肉体的苦难，当然是人际的摩擦，当然会为着耶稣基督而可能在家庭，在这个 社会或者在一些的物质上得要有所牺牲，有所舍弃，这个是苦难没有错，这些都是圣经在谈到那个患难它的一个涵盖的范围。有空你可以去查一查这个字，它涵盖的蛮广的，很多东西都是患难啊，对我们来讲都是患难。可是在这些患难当中，你愿不愿意坚守下去？因为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啊。这个神的国度在前面那个第六节才用到而已，那个国民那个字就是国度。耶稣用他的血来怎么样使我们洗罪成为国度和祭司啊。所以我们进到了神的国度，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国土、神的国民、神的国度都可以。这个字有三种大概的涵盖的范围，国土、国民、国度都可以。那在这个地方他去谈就是我们是属神的，那你属神的你就是有患难，有患难要怎么办？就是忍耐到底。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会说，传道我现在很苦，怎么办？就忍耐下去啊，谁不苦啊？这世界上谁不苦？你说传道你不知道了，你没有我苦。对啊，你也没有我苦啊，我的苦不是你的苦啊，个人的苦自己担好不好？对不对？主耶稣讲过了，十字架自己背，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不要想说别人要代替你的十字架替你背，没有，你要自己背。但是不要担心啊，主耶稣不会给我们什么担不起的苦难的啦，对不对？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就已经告诉你啦。我们担这些都是我们担得起的，主耶稣不会让我们过量的，别担心。所以患难、国度、恒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共同体、成为弟兄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成为弟兄姐妹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其实怎么样，我们是要共同承担整个神国度的压力，还有要持守直到最后，这样子才是神的国啊。接下来在第九节的这个中间的下半句他讲到我在这个地方来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在那个拔摩海岛上。在这里讲到他为着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然后在拔摩海岛上。其实这句话他是用一个变化的概念，他说我跟你们是兄弟，但是我为什么现在在拔摩海岛上，是因为我为着神的道跟耶稣来做见证而变成在这里的。所以我们常常都讲他被关了，那这个算不算被关这个在历史的这个考据上有很多的解读的空间。至少他是属于一种被流放的状态，即便他不是罪犯之身被关，他也是被列为所谓的良心犯而被放逐，有点类似什么，类似我们以前台湾早期有那个什么关到那个绿岛去的政治犯这样的概念。他把他管训，没有判罪，直接送去管训。管训到那个觉得好，可以回来了，才放你回来。这种刑罚其实是不合法律的，是没有法治概念的。可是没办法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你要跟人家谈法治，谁要跟你谈法治啊？我们常常就得要做这种良心犯，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成为别人眼中的良心犯。我举个例子，最近大家看那个妈祖出巡有没有？每天都在报，对不对？你看那个每天他们做了多少违法的事，哇，每一件违法的事都很感人的，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真耶稣教会也去做这样事会怎么样？绝对被抓去关的啊。为什么？因为人家是妈祖，你是耶稣啊，就不一样啊。为了耶稣的缘故，你就必须要怎么样，成为别人眼中的良心犯。人家会说你们信耶稣怎么可以这样，你说我这样有犯法吗？可是你们是信耶稣的呢， 我又没犯法，信耶稣又怎么了？在别人的眼中就是这样子，这个没什么道理好讲的。当时的约翰是为着耶稣的缘故，为着神的道而怎么样，被抓到丢到拔摩海岛上面去。那个拔摩海岛是在这个以弗所的东南部的一个大概50-60公里的一个海上。它其实在当时没有什么人在住，那个主要是驻军主要是罗马驻军，所以这种是关这种良心犯最好的地方。他是被放逐到那里，丢到那里去的。没想到他在那个地方却怎么样，却看见了神的给他的异象。接下来第十节的第一句话说当主日，其实这是中文的顺序摆列的问题。其实他的第一句话跟第九节的后半段的第一句 的那一句话是一开始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他前面说到我变成在拔摩海岛，到了第十节的第一句话，他说我变成在林里，在肉体上我是被丢到拔摩海岛去的，但是呢，但是神却把我变到林的境界里面去了。我在林的境界里面，就是在那个主的日子当中。所以那个主日不是星期天主日啦，他不是跟你说我星期天看到异象，不要乱讲，这跟星期天没有关系。这个主日它的用法其实是在福音书里面，还有在特别是在旧约用的很多，就是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谈到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的时候，就是连到那个地方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约翰从现实的困境被神变到灵的那个最后神再来的日子去了。所以他就是要告诉你最后主再来的日子长什么样子。这个主的日子到底是有多长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如果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还有多长不知道，所以不要乱猜。有人说神用7日创造这个天地然后那个诗篇又有说千年如同一日嘛，对不对一日如同千年嘛。那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只有6000年，进入了第7000年的时候就耶稣就再来了，对不对？所以从犹太人的那个什么立法来算我们现在已经5000多快6000了所以耶稣快来了我也不知道随便他们算了，那个跟我们没关系啊，这个都是穿着附会，我们不要去这样子算。主耶稣就跟你讲那日子没有人知道，你就不要算这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在这个地方他告诉你反正他就在灵里面到了那个主的日子里面去了。在这当中他突然听见在他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声音，是像号角一般的声音跟他说你看见了，你要写信给这个我所差派的这7间教会。在这里我们中文呢，他说达与以弗所等7间教会，其实在原文上他用的是这个我所差派出去的7间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理解教会的这个出现是有神的差遣的，是有神的差遣的。我们教会就是被神所差遣，所以才会在这个地方的，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并不是机缘巧合，这个是神的旨意。神就是把罗东这个地方摆一个教会在这里，那神会不会再三星摆教会我不知道，这个以后我们才会知道，看看神接下来怎么做。所以当一个地方有神的教会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是神派的，那个不是人的能力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他提的是说你要把信写给这些我所差遣的这7间教会，就是到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这个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跟老底加这7间教会。在黑板上有这个7间教会大致的图那其实对我们来讲记不记这个顺序无所谓，但是你大概看嘛，他在拔摩海岛上他写信最近的地方就是以弗所嘛，所以以弗所是第一间嘛，然后接下来往北绕一圈，顺时针绕一圈，这样子就是他7间教会的顺序，这样就会比较好记 然后靠海这边有三间，在那个比较内陆有四间教会。那其实当我们在记这些的时候，认真来说啦，对我们研究圣经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我们在属灵的得救来讲，没记住也没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没有那么严重啊，因为写给七间教会的最后都是写给我们的，所以你别担心，通通跟你有关系，你不用猜。哎呀，我们罗东，比较像那个以弗所教会，那所以，我们就看以弗所教会的部分就好。不对，七间教会通通是对我们写的。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那在这个地方，它是被变在灵里面。那这个变，这个我们之前在概论的时候有讲到，在启示录里面有四次这样的变，这是第一次。然后呢，再来在第四章，这个到了下一个大段落的时候，第四章第一节会再变一次，然后后面还有两次那个去看这个淫妇跟新妇的变化。那所以在这里这个变就是跳脱现在的一个时空状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它已经不是在现实的时空状态。所以啊，写这七封信给这七间教会，它是现实还是意象？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能要去揣摩的地方了。当代的七间教会是不是像第二章到第三章所写的这样呢？有的人说是，有的人说不是。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是没有关系的，是或不是，最后就是我们要看懂就好。但是对当代来讲到底是怎么样呢？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次会仔细去研究，那七间教会他们各自的状况，这样子到底是不是实况。那接下来，在这里他的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像那个大的声音像吹号一样，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响声，是号筒的声音，是号角声。那这个东西，在后面还会再出现到。那其实在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个大声的号筒它会一再的出现，在每一个境界的前进的时候，就会有大的声音，大的声音，大的声音。然后呢，末日会有七号，对不对？然后直到末日号筒吹响，世界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号筒它所展现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在第四章的一开始，它也是告诉你那个号筒声。所以其实，我们上次有解释过，约翰，他其实是同时间看见了二到三章的内容，跟第四到二十一章的二十二章的内容，它是同时间东西在他的眼前展开的。所以他总是得写顺序啊，因为没有办法，这个用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角度叫，总不能用那个什么同时投影的方式去呈现这些嘛，对不对？因为文字没办法这样子啊，过去的时代不可能这样呈现，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去理解，从他这个文字当中你就知道，他同时看见两条线，也就是说这两条线它是并进的，也是它是并列的。所以其实启示录的七教会的内容都会跟后面末日教会遇到的事情是有关联性的，因为它是并列的，它是并列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二节第二段，这个当他听见了他后面有这个声音叫他写信的时候，他就转身过去看啊，因为声音从后面来，他想要看见是谁在讲话，谁在对我讲话。结果呢，他一转过去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像人子的，那一位像人子的，是其实他是先看见七盏金灯台，然后呢，他发现在那个金灯台的中间，金灯台的中间。所以，在这个描述上，应该这个七灯台，这个七个金灯台应该是绕圈的情况，而那个像人子者站在这个七灯台的中间。不然，如果用横的排列，那个七个教会中间要站在哪里？七个教会没有中间这个位置啊，中间是第四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绕圈，它是一个立体的状态。我们要这样子去想象。那这个人子，他转身过来看到了这个像人子者。其实这个像人子者这个用词，其实是他有深意的。我们从后面来看就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啊。那他为什么不讲人子就好，却偏偏要讲像人子者？其实这个是衔接但以理书的用词。 但以理看到异象的时候，也有一位像人子的。你看那个描述，你把两边对起来，就会发现类似之处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启示录哈，如果我们要研究启示录，必须要衔接但以理书。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空那个时间，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管这个部分。这个是研究的时候必须要跟启示录做一个连贯性，它的那个整个脉络会更清楚。但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其实是同一位同一个神。但以理是那个主前大概这个西元前大概这个五百八十到这个大概西元前520左右之间的人，他当年这个看见这个像人之者跟他显现的时候，他很害怕趴在地上。而今天在这个600年后的约翰看见了这个像人之者的时候，他也很害怕的趴在地上，你就知道他的连贯性。这个我们在上次讲到这个约翰他在这个拔摩海岛上的身影，跟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保罗在罗马的身影是有他的那个类同之处。同样的，在这个地方他也接到了但以理书去。所以这种害怕还不只是跟但以理啊，还有谁？还有以西结啊。以西结书里面也是人子向以西结讲话，对不对？以西结也看见人子而害怕恐惧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都是故意让我们去知道新旧约的一体性，这个是要衔接让我们知道的。那在这个金灯台当中的人子，接下来就描述了说他是穿这个长到脚的衣服。这个衣服很特别，圣经里面只有这里描述这一次。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描述不知道，就是其实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他的脚，后面明明有看到他的脚，可是他又穿了一个长盖到脚的衣服。这个是很奇怪，里面常常会有这种矛盾。所谓的矛盾就是你不能用物质去解释它，它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地方他转身，所以他说他转身看到了那个，哎呦，他第一个一眼看到就是哇，一个大白袍，那个白是会发亮的，那个光亮的白袍。但是这个白袍它用两个描述，叫做像羊毛又像雪一样，像羊毛又像雪。那这个跟马太福音的28章第3节那个使者出现的那个形象是很像的。其实这个在但以理书也是有描写这样子的，他就是告诉你那个神的形象是非常的荣耀尊严，然后呢让你不能直视的这种状态。再来第三个形容，第一个形容是站在七灯台中，第二个是长衣到脚，然后再来第三个形容叫做束上金带在胸上，在胸上面束了一条金带子。怎么束不知道，斜的束、直的束、横的束，圣经没写，不知道，反正就是束一条金带子。那这个束金带在第15章第6节有一个末日的使者，他要来行审判的时候，他也是穿这样子的袍子。那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就是耶稣了。你用这个形象连结，就知道那个就是耶稣。再来第4个描述，他的头跟发他看到头发又是用光这个字，一样是很亮的，很亮的。然后呢那个再来他的眼睛像火焰，眼睛会发火。这个眼睛火焰这个在2章18节还有19章12节会再出现，所以跟后面是会有它的关联性的。再来是他的脚像铜一样，而且这个铜是在炉火中熬炼过的铜当它被熬炼，刚熬炼出来的时候光亮很像金子，但是它渐渐的会变色会渐渐的氧化，这个就是铜的特色。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脚是在火炉当中熬炼的，而这个熬炼后面会讲的是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要在世界上受熬炼，因为我们的主在世界上受过熬炼这个是我们要效法我们主的形象。再来他的声音会像众水的声音，前面有讲到声音对不对？ 有大声号角声，在这个地方又有众水的声。其实这个众水声的描述在十四章第二节跟十九章第六节都是在讲圣徒祷告的时候的声音，所以我们的声音，我们祷告的声音跟主耶稣的声音是一样的哦，这个是圣灵的声音。再来呢，这个他的右手抓着七星哦，这个七星等一下会描述，在第二十节的地方会描述。再来，他的嘴巴会发出一种宽剑，这种这一把宽剑哦，是两面都很利的，这样子的一个宽剑。这个宽剑哦，在圣经里面只有耶稣基督在用而已，别人不能用的哦。这个跟其他的剑刀都不一样。这个哦，一般如果在那个希腊罗马的时代，这种剑大概是王者之剑的意思，它其实是一个权柄的彰显，不是真的要拿去打战的。如果我们大概对这个古代的军事比较有兴趣，就知道，即便哦很会作战的国王哦，他们就有好几把刀哦，其中哦会有一把是象征国器、国家的军事权柄的刀，那一把是不会去打战的，那一把是授权用的，就是那个什么尚方宝剑这种概念，它不是真的要拿来杀人的啦。那打战的是归打战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神拥有这一把这个像王者一般的这种剑，好，然后呢，再接下来，他的脸会像太阳来发出光芒来，在照耀，这个是在他的能力当中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用太阳的发光来形容神的脸。我们看得见太阳光吗？不行啊，眼睛会坏掉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是看不见耶稣的脸的。在这里形容了这个讲话的人子的十个像，十像哦，就是十个状态的形容，让我们去理解耶稣基督他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等一下我们之后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在七教会的时候都会讲到的哦。再来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到了第十七节哦，在他看见的时候，他不是看到了人子有十个样子、十个像嘛，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他一看到哦，第十七节他就趴下去了，像个死人一样。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的样子，他跟但以理一样。他虽然一看知道，他后来慢慢把它描写出来十个像，但是他看到的第一时间就是趴下去了，他会整个没力下去。而在他没力的同时哦，这个地方啊，那个原文上它很明显的是同时间呢，这个人子就把他的右手摆在他的身上。所以刚刚从第十二节到这个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哦，这个基本上是连贯一直发生，同一个时间点同时发生的，他把它描述成这么多节，就在一个刹那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然后他后来把它描述出来。就在他转身看到而趴在地上像死人一样的时候，神的右手就放在他的身上了，然后跟他说话，说不要被吓到了，我哦，就是那一位最初的、最后的，而且是一直活着的那一位。所以在这个地方哦，那个我们中文的十八节哦，十七节跟十八节那个切断是错的，要切在又是那存活的，这个应该要归在十七节里面。我是最初的，我是最后的，而且是常活的。这个在讲的是神在时空当中的过去、现在、未来。最前面就是我啊，太初就是我啊，然后呢，终局也是我啊，而现在我也在啊，我没有消失啊。其实哦，这个跟那个，为什么后来人家用三位一体啊，那个去形容这个神，其实跟这有关系哦。当然这是不对的哦，因为他们用的就是印度教的那个印度教的三主神哦，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主神哦，来把它用在耶稣的身上，说啊，耶稣你看这个时候他就是三十相的神嘛哦，所以呢他就我们就叫他三位一体好了。所以三位一体是从 印度从巴比伦那个方向来的哲学观念，然后套用在神学上。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用那种说法啦。好，外教会他们要用那是他们家的事啦。但是在这里神就是没有要这样子形容自己，他就是要讲我是最初的，我是最后的，而且是现在一直在的，好，一直活着的。那这个用词在后面二章也会再出现。然后再来他的第二层的形容，他说我曾经变成死人，看啊，我现在活着，我曾经死掉，我现在活着，而且是要到永永远远。这个在讲的就是主耶稣在讲自己那个从死里复活十字架的救恩的成就的那个身份。所以第一层叫做什么？第一层是从超越时空的神这样的角度。所以我们的那个信条一有没有也是这样写的啊？我们信耶稣是什么？是创造宇宙万物这个天地的主宰啊，他是一个超时空的状态啊，他在没有这个时空之前就有啦。那没有时空之前，其实这个是语物，没有时空的时候就没有前跟后的问题，就是在时空无的情况之下，神就是有了，我们只能这样子去讲他。所以在这里他要讲的就是一切都在我的里面啊，我就算曾经死了，我现在是活的啊。那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用罗马书的第一章去解释，救恩，对不对？在这个以圣灵让他复活过来，然后呢成就了得到了这个掌握死亡的权柄。所以第三层他讲的是我有钥匙，是阴间跟死亡的钥匙都在我手上。所以阴间跟死亡是谁的？是耶稣的，不是魔鬼的，不要搞错了。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谈到那个死亡阴间，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死亡跟阴间。这个是给兽、给龙、给假先知他们去的地方，给那一些不愿意得到神的永生、不能得胜的人，要给他们去的地方。那这个钥匙在神的，在耶稣基督的手上。耶稣讲到这个地方说，这个地方都是他对于这个神的这个耶稣所描述自我描述的这个内容。然后呢，接着他写到，我们看那个第十九节。然后耶稣表达完我是永活的真神之后呢，他告诉他，你现在要把所看见的，你要把所看见的，包括现在的事跟将来必成的事。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在原文上啊，它的表达就是你现在要看见的这些事情是包含着以下两项。在原文上的表达应该是这样，包含着现在的事跟将来的事。所谓现在的事就是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将来的事就是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都是启示录的这个所谓的两段切法的一个根据之所在。因为这个人子就是这样跟他讲话的啊，就是这样跟他要求的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好像看起来有三段，其实是只有两段。然后这个因为现在的事跟将来的必成的事都是他看见的事，就跟你说他刚刚就看见了异象嘛，同时间两边一直在播放，大概是这样。再来二十节，那你所看见的呢？你现在有看见我，对不对？我右手有七星，对不对？还有那个我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对不对？这是什么？这叫做奥秘。这个地方所讲到这个奥秘这个用词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奥秘就是我们不懂，其实这样解释不太对奥秘在原文上它的意义就是闭上嘴巴，就是我没有办法再讲下去了。它不是不懂，它是我懂了，可是我解释不出来。我举一个例子，一加一等于二，你懂不懂？为什么？你解释给我听。这怎么解释？没有办法解释，对不对？对啊，这就是奥秘。所以奥秘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子的概念奥秘不是那个不知道在说什么，不是。我们不要搞错了，在这个耶稣基督跟使徒的书信里面讲到奥秘的时候，大部分在指着耶稣的救恩的成全，就是十字架这件事情。十字架这件事情就是 主耶稣就说，那个我为你们死了，然后那个我用我的义代替你们不义啦。我们只能解释到这里，为什么？主耶稣就要这样，我有什么办法解释啊？这个就叫做奥秘。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解释不下去了，我们已经解释到了尽头了，没有办法再更深入的解释了，就是到这里为止了。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奥秘，它是在指着七个金灯台跟主右手拿的七星。什么意思？在这里他就解释了，那个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注意哦，这个就是奥秘。所以奥秘是什么？奥秘是教会。哎，后面哦，启示录还会再出现两次奥秘，一次是在讲大巴比伦的奥秘，一次是在讲心腹的奥秘。所以这三个奥秘都在指什么？都在指教会。所以哦，大巴比伦不是世界哦，大巴比伦是不按照神心意过生活的教会。所以心腹跟这个淫妇跟这里的金灯台，它是三种的比喻，都在讲教会这个奥秘，它就只能讲到这里了。教会也会让人家觉得像那个淫妇一样，因为做得不好，教会要像要如同神所期待的心腹那个样子才对。而教会就像圣殿里的金灯台一样，要彰显神的亮光，这个是神的期待。所以在这里奥秘就是七星跟七灯台。那这个七星是什么？七星是教会的使者。上次我们有解释到，使者是谁？使者是神派的使者，使者是为神工作的人，使者就是我们。我们通通要做使者，我们不要躺在家里都不出去工作。主耶稣要我们出去工作，要我们去传福音，主耶稣要我们去救人，我们就是神的使者。所以以下讲的就是对我们讲的，对不对？不是指着哦，教会的使者啊，那个是在讲教牧那个简恩荣执事啦，不是啦。当然他是使者没有错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使者啊，不要误会了。这里有说一间教会只有一个使者吗？没有啦，是七个教会里面的使者啦。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愿意受差派的就是使者啦。所以愿意受差派的，以下就开始讲，你要写信给哪一间教会的使者。所以你要注意哦，神只写信给使者哦。那个不给差派的，自己想要在家里那个偷懒、那个睡觉的那些人呢？那你就睡你的啊，你就等着主耶稣再来啊，你就是淫妇啊，你知道吗？我们这样可以理解吗？主耶稣写信是写给使者的，给那个愿意为神而努力的仆人，愿意为主发光的灯台，愿意在神的家中善尽责任的这个牧者，这个都是使者的指向啊。所以在第二章到第三章，每一封信，这七封书信的第一个句话是，你要写信给某某的使者，都是写给使者的，没有写给不当使者的人。如果你不想当使者，你不用看了，可以回家睡觉了，以后都不用来了。为什么？因为反正你又不在乎，对不对？人家耶稣是写信给使者的，跟你又没有关系，你来听什么，凑什么热闹，对不对？那我们愿意看这个信吗？那你要当使者啊，不然你会一边写啊那么难，哎呦那么累，你又不想做，然后在那边闲，对不对？啊，如果你是使者呢？哦，原来是这样，是收到命令，立刻遵事办理，对不对？使者就是这样啊。当大使的人在国外，总统电话打来了，说等一下你去跟他讲什么，你可不可以说啊我不要啦，我等一下去哦，我讲这会被人家丢鸡蛋哦。不要啰嗦，去讲。因为你是代表这个国家，代表总统，你就去讲，没有第二句话的啦，你就得做啦，这个就是使者。所以第一句话都是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然后呢，耶稣会描述一下自己对这间教会用什么形象来显现，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写说，我知道你怎样怎样怎样。这个我知道 有的时候是优点，有的时候是缺点，下次我们就会讲细节。优点缺点神通通都知道，你不要以为你暗中做的事情神不知道，哪有什么事情是神不知道的，所以不要装啊，装没有用啊，装还是通通会被神知道的。那在这里面，好的神会鼓励会勉励，然后呢坏的呢神会责备要求改善，然后到了最后都会有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都会有这句话，七封信都有。为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原本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可是到了第七节的时候他说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向谁说？向所有人。我跟以弗所讲的话你们其他的人通通要听啊，你不要原来是以弗所的事哈，全部都要给我听着，有耳朵就给我听。天国的奥秘就是这样，有耳可听的就都一当听、哦、不要以为在讲别人，就是在讲你。以弗所教会就是你，别加摩教会就是你，士美拿教会就是你，你要把每一间教会当作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哦、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所以从当时就跳到了我们的现在，我们全部都要听。然后呢听什么？他最后讲的是得胜的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对你。所以再烂的教会，像我们讲到这七教会里面最烂的是谁？别加摩、撒迪跟老底加这三间教会实在烂透了，没一块好的啦。主耶稣没有说他哪里好啦，但是主耶稣结束的时候还说得胜的我就要赐他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主耶稣对教会是有期待的呢，虽然有的地方败子很多，但是神还是期待最后能够有收成，对不对？所以 我们不要把责任都怪给环境，哎呀 我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太糟了啦，所以我不能得救也是正常的，胡说八道。得救是你自己的事，跟环境有什么关系？环境不好你要克服，环境不好你可以跳开，环境不好你要应对，环境不好呢我们要劝勉众人大家一起好起来，而不是责怪啊。再好的环境你就一定会得救吗？也不一定啊，对不对？还是有人会下地狱去的啊。所以从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永活的真神耶稣基督写信给众教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愿不愿意听下去？我们愿不愿意继续的去思想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的形象是何等的威荣，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展现耶稣基督的形象？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好，愿神带领帮助，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启示录的开头这个地方来得着教训。晚上的分享到这。